上次我们说，我们是借着诗篇六十五篇浅论祷告，我们是浅论祷告。好，事实上我们当中有很多弟兄姊妹祷告多年，或者他们在祷告上很有学习，他们可能也都可以有很好的交通。那只因为我是传道人，站在这个讲台上要鼓励弟兄姐妹，好，所以呢，我按着我里边所领受，这个时候所领受的，我跟你们彼此提醒，也许是你已经学了多年，你都知道了，你可以继续的更加的去做。如果你觉得有一些哦，是你还不够被提醒的，那你就来接受这个提醒，好，我们一起来彼此勉励。我最近看到一个属灵的长辈陈中道周牧师，蛮佩服他的。这一个人在神的话语上很有话语的指示。他讲说，我看耶利米书啊，他讲到耶利米的信息呢，其实差不多都是一样的，都是从神领受，神的百姓怎么不好，神要他们怎么回转，差不多都是这样。他说他讲来讲去，大部分都是这样的信息。他说神的百姓不喜欢听，可是神的百姓不敢不敬重他是神的先知，因为的确神的话从他那里而来。然后陈中道讲一件事，他说他几十年来一直在传这样的信息，重复这样在讲，他就讲了说，有时候传道人讲同样的道，有什么不可以？如果这个道是那么重要的。我就想起有一个牧师哦，有一次讲到，讲完道，下一个礼拜再讲一次，再下一个礼拜再讲一次。他们弟兄姊妹说：“你干什么？这个道理都讲过了。”那牧师说：“那你们听进去了没有？”好，没有，我这个只是先有一点就是开胃菜哈、哦，稍微讲一下。那我们在这边彼此提醒哈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。上一次我们讲过，祷告是属灵的呼吸哈。那就肉身的生命而言，人如果不能自己呼吸，就需要靠人为的一种特别的仪器来帮助他呼吸，对不对？在医院就是有这种设备，不然他就会死掉。人呼吸是呼出二氧化碳吸入氧，那我们属灵的生命也是这样。如果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我们的灵命如果要一直活着，我们是不是要不住的祷告？神常常用肉身的或者是物质界的现象来说明属灵的状况，所以保罗为什么说要不住的祷告？不住的祷告的，如果他真是在主里不住的祷告，他的灵命一定健康。那上次我们提到一个奇妙的见证，对不对？就是那个姐妹，一个姐妹她心灵被触动，那她就不间断的就呼出她的愁苦，她的罪污，然后就一直不断的吸入神对她的期许跟吩咐。那一段时间以后，这是后来她做见证我们才知道，她在那个过程她都没有讲，因为她很厌恶自己，神光照他，他原来只是蒙神光照，就厌恶自己，就很渴望能够说，就呼求神的怜悯，求神来帮助他，让他能够再来蒙神悦纳。所以只要神光照他什么地方，哦，他就来呼出去，好，然后来向神求，结果竟然到最后竟然被圣灵充满。他原来不是要被圣灵充满的，那是他 超过他所求所想的，他居然被神的灵充满。你知道神就是爱，当神的灵充满的时候，那个爱就来了，他就改善了跟他丈夫之间的关系，那就解决了家庭的困境。在我们服事过程，这是一个差不多很 perfect 的一个神的作为，所以我们很喜欢提这个见证。这个姐妹是不是在一个很属灵，她原来是很属灵的背景？不是，一般的浸信会的姐妹。弟兄姊妹，不论我们是在什么样的背景，我自己早期得到很大的祝福，有两个牧师是浸信会的牧师，我一点不敢轻看一般浸信会的。神的地上各种差会都是神按着他的名立的各家，哪一个人真心要来寻求神，他都可以被建立的，都有得胜者。好，所以这个姐妹呢，就是因为祷告，她也不懂得祷告是属灵的呼吸，上次我说过，好，她只是顺着里边的这种感受，她知道她很厌恶，就这样子，她就得了那么大的益处。我们继续讲，祷告神就是心灵跟神相交。祷告神不是只是嘴巴跟神说话，他最重要的他是心灵跟神相交。那我们的神在哪里？我们的神坐在天上至高之处的天上宝座，对不对？他眼目察看世人，他从远处看到我们的意念，他统管万有。我们的神在活人之地，在我们人间，他也可以无所不在。他是肉眼看不见的神，他可以无所不在，除非那个地方有罪恶主角，神就不在那里。他更是住在我们接待他做我们的救主，我们接待他做我们主的人的心里。我想这些弟兄姊妹都知道，可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好像忘掉了。我听弟兄姊妹祷告得很好，主啊，你就住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但愿我们常被提醒，以至于我们碰到一些情况的时候，我被提醒，主就在我的里面，力量在我里面，高台在我的里面，智慧的本体在我的里面。所以以前的那些属灵人，他们其实并不是原来都很高超的，他们只不过是很单纯，很单纯，被这种很简单的真理一直提醒，然后他们一直是回到里面，然后来跟神祷告，他们就得到益处。好，那祷告呢，可以出声祷告，也可以不出声祷告。我讲的这个都是很简单的哈，可是你实际照着去做，真的可以得益处。我不知道弟兄姊妹有没有那种感觉，有时候有人祷告，祷告出神的心意的时候，那个主的同在就增加了。当我们出声用悟性祷告，就是用我们的心思，用我们心思所明白的话，就像我们平常这样祷告，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心里所感受的，我们心里所感动的向着神说出来，有时候会叫我们更加领受神生命的事，更清楚知道神的指教跟引领。那有时候真的你里边被神触动要祷告出来，你就祷告出来，不然你可能跟神的祝福擦身而过。弟兄姊妹，我有时候我会讲早期的事，是为什么我要讲？因为我早期的事是我不是灵命高超，是刚刚要起来寻求神，觉得自己什么都不懂的时候，就在那个时候我蒙了神的恩典，就是我照着带领我们的人所说的，当神感动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祷告出来，然后就会得到。你如果不去把它顺服出来，你怎么能得到那个祝福？ 可能神祝福要给你，你拿不到，你都不知道你错失那个祝福了。好，我跟你们做过那个见证，就是有一次在亲近神的时候，真的，我那个时候真的觉得我自己是，甚至认为自己是左右手不会分辨的，在整个教会里面，我是后来才来的，很多东西都觉得自己不懂，觉得自己是最默默知的肢体哈，默知最默默知的。可是就因为感觉神就在这里，我要他。传道人说，你要他就要信靠顺服他。我就举两三个例子，其中一个，我坐在我讲过，如果你们听过，请你们忍耐一下。我们听话，传道人说尽量往前面坐，因为聚会的人很多，让后面的人来方便入座。好，我们就听话，这种话我们都要顺服。好，就坐到龙教师坐第一排，我就坐第二排，因为我比较早去。我现在好像比以前退步了，以前我们就30分钟前就去亲近主，因为我们教会是借的，我曾经十几分钟前来，就在外面等。那他坐第一排，我坐第二排，坐他后面，我们就在亲近神，聚会之前的亲近主。然后亲近主到快要聚会了，那时候我也没有留意看时间，那突然里面就是有一个感动哈、哦，就是有一首短歌，就是要唱，可是我真的很害怕，因为这些人都是灵命高超的，我算什么？要唱出来，哦，我真的蹦蹦跳，哦，我要唱或不唱，可是他不敢不顺服，我就在那样的挣扎了一下的时候，我就唱出来了，这是我们颂赞诗选第四首。你若赞扬主耶稣，我就唱出来了，就在唱出来的同时，前面龙教士也唱出来了，我们两个人几乎是异口同声。当唱出来的时候，哦，他也唱出来，哦，我的心就安了，就继续唱下去。那个短歌还没有唱完，那个神荣耀的云彩整个就迎进我的里面。我那个如果不顺服，我能不能领受到那个祝福？所以当你在讲，哦，主你在这里荣耀的云彩，我能够了解，那就是当神感动你祷告的时候，你就祷告。有一次是在几百个人的冬令会，大家安静的鸦雀无声，哦，好像一个圣经节要我里面讲，哇，我又在那个步调，大家都鸦雀无声，几百个人的冬令会，哇，天哪，龙教师要从那个课子里面，你的声音太小，要大声一点。哦，那我不敢不顺服，我就站起来，第一个动作站起来，对不对？然后要放开声音祷告，然后放开声音把那个圣经讲出来。那是在希伯来书12章，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的神圣的城。哦，我就死命的逼自己，就把那个话一说出来。人家是远远的在说阿门。好，你知道那个时候我对那句话还没有真正的明白，只是读过这个话，还不是真正的。哦，我当时说，哦，我是你对了，以后神借那句话，就把一个很清楚的启示告诉你们来聚会。不是来到一个聚会的场所的，乃是来到主的同在，就是天堂的原声。锡安山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，就是天堂。所以，我们如果顺服主，我们如果神感动我们，我们不要习惯不顺服，我们要习惯来顺服主。 所以有时候出声祷告是必须要的。比如说啊，我在心里祷告，主都知道嘛，哈、啊，主当然主都知道，但是最主要是我们这个人要得释放，你懂吗？我们都要得释放。我记得有一次也是在冬令会里面，也是大家鸦雀无声，突然我听到一个姐妹，主啊救我，大声的，主啊救我，真的真的打破了整个那个宁静嘛。你说对那个格雷尔不容易，那我知道他里面一定是有时候我们在聚会中也会落在诸般的恶里哦，好像对你有这句话，我现在也是不知道那句话在哪里。那你说抓救我，我是曾经一下在私下不是在聚会中，只让我想到一个人，哦，我因为那么不容易，因为他把我当对口，我那么不容易，我在煎熬的里面，我说抓救我，因为我不要借着继续想，然后把我落到黑暗的里面，我说抓救我，就在那个时候，好像我里面需要借着祷告，然后让自己被提进神的这个恩典里面。你知道那一次，那个聚会中那个姐妹喊主啊救我，我没有问她，但是我知道她一定是有需要，所以我们都不会怪她。可是我私下那个祷告，我那次讲主啊救我，你知道我经历到一个什么？天上的爱就这样倾泻进入我的里面，高能208还是209宣告词，那个副歌就唱进来，真的就唱在我里面。爱拯救我，爱拯救我，当我别马可救，爱可救，就把我整个人稳住，没有继续往下掉。因为当时我想不到人家怎么这样待我，而且我的心要一直往下沉，我害怕我就落到那个黑暗的深渊里，所以我喊主啊救我。所以不论是在公开或私下，如果你里面有一个感动要祷告，你不要习惯不出声，你就顺着什么感动去祷告。 所以出声的祷告是必要的，有时候是必要的哈。那这种情形呢？这种情形呢？这种用心思的这个祷告，这种情形经常发生在我们读经。其实我早期学习用悟性祷告，因为我没有基督教背景，我对耶稣都不认识。我信了主以后，就开始读圣经。那我开始学祷告，就是当我读圣经，读到圣经的话，哦。我蒙了光照，啊，这个是耶稣不喜欢的，啊，我就求耶稣来拿掉我这个里边的不好的，啊，我知道，啊，耶稣喜欢人家这样，那我就求神来调整我的心灵，让我的心呢，让我的心里的态度，或者是我平常说话的语气，或者是作风，使我能更合他的心意。其实我起先我学祷告是从读完经以后，然后在神面前的这个回应，这样开始祷告。所以这种事情是很容易的哈。那就是我们心思知道主喜悦什么，主不喜悦什么，在神面前的呼吸。那有时候我们知道应该祷告，比如说我们碰到一个情形。我们知道应该祷告，可是不知道怎么祷告。好，我们来看那个罗马书第八章。第八章26-27节。我们一起来读。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。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 替圣徒祈求。有时候在一种情况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知道应该祷告，那我要怎么样来祷告呢？神的旨意对这件复杂的情形，他神的旨意是怎么样？我们不知道，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有时候圣灵说不出来东西，我们祷告。我曾经看过有一些关于林肯的信仰，有一个小册子，他里面讲到说，他的这个在他靠近他身边服侍他的人，他说常常听到清晨四点钟很早的时候，听到总统在那边。有时候有很多他的事，大家不容易，这里我实在是不容易，很多的叹息，很多复杂的情况，因为人心各样哈，这个政治人物各样，这个好，所以有时候我们该祷告，那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，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面前，为那样的神来到神面前，让圣灵来带领我们祷告哈。有时候呢，用神所赐下来的，我们人不能明白的方言祷告。那个时候呢，是我们的灵在祷告，因为不是用我们自己所明白的心思祷告，是我们的灵在祷告。那虽然呢，我们用灵祷告，用方言祷告，对我们的悟性没有果效，因为我们不明白。可是圣经告诉我们，那个是在对神说，也是在造就灵命。那个是在对神说，也是在造就灵命。那，为自己用方言祷告，是在造就灵命；也为别人用方言祷告，也是在造就那个人的灵命。我的老师跟我们说，他教我们那一年，他在我们的大学里边教了几年书，他说教我们那一年特别很不容易，因为我们有一个同学就当场在课堂上就心脏病发作，后来送医急救没有成功就死了，有很多的不容易哈。那可是呢，好像神的特别的作为在我们那一班，结果他为五个学生祷告，五个全部信主的，其中两个还当传道人，一个刘秀慧，一个我。他说那个时候，他每一次他一个礼拜教我们六堂课，三天一次两堂，啊，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周休六，那个礼拜六还是要上课，不晓得是一三五还是二四六哈，我就忘掉了，就是一个礼拜三次，每一次两个小时。他每一次去上课之前，他就用方言祷告一个小时，预备他自己。他是教，不是跟我们讲福音哦，他是教我们的大一英文哦，呵呵，他是在讲地上的 knowledge， 地上的知识学问哦，不是讲属灵的事哦。可是呢，他觉得他这个人需要被神预备，好叫他在课堂上呢，可以在这个实际的情况里边有一个得体的反应，或者是这样子。那我觉得那一年他教导我们怎么思想，他教导我们怎么去寻求智慧，不是用圣经的话，就是用那个属灵的，这个就是那个这个一般的那个世上小学的教科书哦。那他说啊，每一天去上班之前，去教课之前，用方言祷告一个小时。那我的老师是不是属灵兮兮的？不是，他是英国剑桥大学法律系硕士毕业，然后后来蒙主呼召出来当宣教师，是有头脑有知识的。那我上次跟你们讲的那个纽佩林啊，是美南浸信会的宣教师。我去请他请教他， 他说来，我们来敬拜赞美主。我那时候对敬拜主都不懂，因为我还没有到西安来。他就用方言祷告。他是不是也是属灵学习？不是，他是在成功大学开美国文学史的课程的，是有知识有学问的，心思很有心思，那个学问的。可是呢，当他到神面前，哦，你知道我已经跟你们做过见证，我本来对那个被圣灵充满，我那个时候很应该是算是骄傲了哈。我表面不骄傲，可是我心里不以为然。当我们去追求圣灵充满，有人得到，我没有得到啊。有一个人就说：“你被充满了没有？你被充满了没有？”那我就被冒犯了，我就把面角心想：我没有被充满又怎么样？我就是这种态度哈。后来呢，都不要听人家说被圣灵充满，我就不美。一点都不美，我不羡慕哈、哦！不要跟我讲，我们团契的人都知道、哦。可是后来，我是因为要请教别的问题，我家族的一个问题，我要去请教这个纽佩里牧师。他是一个美国人，他的中文不丰富，然后用一点中文。比较多英文，我是用一点英文比较多中文，就这样跟他交通哈、哦，他就把我带到他们的会所里边来，我们先来敬拜主。结果呢，他还没有教导我，他就祷告。后来呢，跟他在唱歌，唱什么歌？也不是英文呢，我英文那么差吗？怎么听不懂这个他讲什么？也不是英文呢，也不是中文呢。唱一种我听不懂的歌，然后他在那边唱，他把鞋子脱下来，然后就在那边唱，向着神在那边唱。我偷偷的瞄他一下，哦，他应该是四十几岁的人，我那个时候才大学，才二十来岁。我看他，哇，我一个字在我里面 ，childlike， 像小孩子。好像那么单纯，好像在跟上着一位这样一直在发出他里边的那个，我真的感受到整个聚会的地方，他们恩友堂那个聚会的地方满了神的爱。他用方言，他大概他也不知道要怎么祷告，他就这样用方言。因为什么？方言是神的言语，圣灵知道这个时候要祷告什么，圣灵知道神的意思，这个时候要祷告什么，就在那个时候他用神自己的言语来祷告出神的心思。特别用唱的是更不经过这个 mind， 唱的是用心灵直接这样子流露出来，一个 flow 出来。人都没有跟我讲什么话语，我那个时候就心里就说，这是什么？哦，如果被圣灵充满，就是会带出这个果效，那我要被圣灵充满。神就做这样的事，你要用方言祷告，用方言唱。后来我才真的是用方言唱灵歌，用灵在祷告，也是出声，但是不是用我们明白的话，是用方言。那我讲的另外一位胡敬卿牧师呢，是在聚完会之后，也是我有问题要请教我前面的道路。那他说好，我们来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，祷告。后来，也是用一种奇怪的话在祷告。他是国语部的敬卿会的牧师哈，国语台语部的，来祷告，祷告，就用奇怪的话祷告。祷告完了以后呢？然后又用那个奇怪话祷告完以后，然后呢又用中文祷告，好像是在讲圣经的话。然后跟我说，看怎么样，我觉得天父有一段话对你说，就把那个话说出来。那段话就是一辈子我的最关键的，就把我从你的家带出来。那一句话也就是我们的大卫牧师说，主啊，如果你要我结婚，我这刚传道了， 如果你要我结婚，就是要像这个圣经讲的这样的姊妹，所以我就嫁给他了，就是整个印证。那这个胡牧师呢，他只是接收了我的 case， 他在那边祷告，后来呢他就用方言祷告，结果神就把神的心意告诉他。好，所以他如果不祷告出来，也许神不会指示他。那这是诗篇45篇的话，诗篇45篇10跟11节，当时真的圣灵的工作在我里面，那个大石头掉下去，我是半个月之久，我是行走在那个属天的那个亮光里边。我说嘛，那个时候我里边的感受是什么？就是我们唱了167首，神啊，如果你洁净我，好，然后呢，神光回应，半个月之久，真的神光回应在我里面。那是用方言服事，就是开口祷告出来。所以如果神感动我们祷告，不论是悟性的，不论是方言，只要他问我们出声祷告，我们最好顺服。那个时候神可能会有美好的事发生出来。那我当时很单纯啊，因为不敢不顺服，所以呢我就得了这些祝福。好，那爱德华米勒牧师呢，他已经被主接去了。他呢，他有一次我听他讲，他是那个阿根廷大复兴，阿根廷大复兴有几个版本，其中一个版本是他讲的，是从他们那边出来的。那爱德华米勒牧师说，有时候有人要我为他祷告，或者在聚会中要我后来以后要为人祷告，有时候我的感动是不要用悟性的祷告，不要用悟性的代祷。有两个原因，有一个原因是有时候我不知道要怎么样为他祷告，我自己搞不清楚他里面的光景是怎么样，我不知道怎么样为他祷告，所以我就用方言为他祷告。因为圣灵知道这个人的情形，圣灵用他自己的心思替他代祷，这是一个原因。第二个原因，有时候呢我知道，但是这一个人不一定适合让他知道我要这样为他代祷。最主要就是神啊，你要来帮助这个人，所以不需要让这个人知道，他也用方言祷告。那这个是在造就人的灵命。我这样所提的，总之就是要出声祷告。保罗说，使徒保罗说，他愿意弟兄姐妹都说方言。好，因为呢，方言能造就灵命。他自己说方言比众人都多，所以保罗的灵命很在主里，对不对？好，但是呢，对，所以呢，不要因为不明白而不说方言。但是你用方言祷告的时候，要规规矩矩的按着神的次序行，不要乱。好，有的人就显得乱，不要乱哈。所以在圣经上讲说，要用悟性祷告歌唱，也要用灵歌唱祷告。这个都会带进造就我们灵命的果效。好，这是出声祷告。那另外一种就是不出声祷告。有时候不出声祷告，就像传道书里边3章那边讲的，万事都有定时，对不对？哭有时，笑有时，哀痛有时，喜乐有时，跳舞有时。那他那个的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我们的动作存留都让上帝来带领，记不记得以西结书那边讲到说，我们走灵命光凌晨的时候，我们在走天路那个凌晨，头一天走，因为我们信靠顺服神，所以圣灵呢就赐给我们，那到脚踝，好啊，再走一天走，我们就越来越 更懂得信靠顺服神了，哎，就到腰部，后来就到胸部，后来就全人都被圣灵带着走。那如果我们的动作存留，都让圣灵这样带你，我们现在是有些时候好像揣摩啊，摸对了，但是不是每一次都是那么的，对不对？我们都还不是那么的纯熟，但是呢，我们都在学习哈。那如果我们的动作存留都是那么样的让神带领，有时候我们会知道静默有时，言语有时。有的人呢就是很识时务，这是指在人当中哦，他懂得什么时候该说话，懂得什么时候该安静。好，那有人说一个 good listener 很会聆听的人，很有智慧的人，有时候说话会说会说话的人呢，像说话像金苹果放在银网子里，说得得体哈。那这是有学习的人。那我们邻里，我们邻里也是一样。我越过越觉得我们的灵要被神造就。我们不是一个野人，不受调教的。我们是神的儿女，要越来越被神调教哈。那所以有些时候呢，我们如果愿意学习，有些时候是该安静，有些时候呢就该说话。那如果我们让圣灵带领，该安静的时候我们安静，其实祷告有时候不出声，或者我们说在安静亲近神，是更专注在主里，更十足的可以从主得益处。那我们这个都在学习。那个罗炳生师母呢，他们在聚会中，然后他说，有人就批评他说：“哦，那么多人就在那边安静，都不说话，那么久的时间。”有人就批评他。那罗炳生师母就讲说：“哎呀，他怎么敢把我们聚会中最重要的那一部分，神就在我们的心灵中做工，我们就是把自己交给，怎么敢这样子来批评神？因为那些人不懂。那罗炳生师母他懂，好。所以有些时候，我们如果真的安静在神的面前，安静有时，我们就在那个时候安静，我们真的要大得益处。举个例子。”祷告有些时候什么时候安静？你看，如果有多日的阴霾天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过这个经验。早期我们在家乡啊，多日的阴霾天，下雨下了很久，那个棉被都感觉潮潮的哈，这样啊，有一天大太阳出来了啊，我们就哦赶快把棉被拿到户外去哈，让它去曝晒啊，曝晒呢，到了下午。拿进来的时候，哦，就很想去摸摸那个棉被，抱一抱它。为什么？有一种香香的味道，你们有没有那个感觉哈？好像是被阳光烘烤过的那种香香的味道，那个阴湿的味道没有了，哈，有一种微微的温暖哈，香香的味道，很喜欢。那一样，我们的心里有时候会有很多的阴霾。乌烟瘴气，经过这个是那个是乌烟瘴气。那吴老牧师说，有时候他为了这个乌烟瘴气，要把这个乌烟瘴气赶出去。有时候他赞美赞美赞美了好久，好、哦，如果神感动你赞美，你就要去赞美。如果神让你说安静来到我面前，那你就安静。所以有人说，我好像是在哈利斯比写的那本祷告书上看到，说祷告有些时候。就是这样子，就是把自己移进主的同在，好像我们心里边蛮有阴霾的这个心灵，把它敞开啊，好像放在这个神是公义的日头，它充满了爱的那个恩光来照耀它，好、 那我们在那个地方，我们不做什么，就是让自己神知道一切，就是让自己在那边，被他的爱的光浪四围环绕，甚至浸泡在那样的一个主的这个同在里。一段时间下来，我们会发现我们的里面呢，好像那个属天的温情就暖和了我们的心。我们刚唱那个诗歌不是，主的爱温暖我的心，干渴的灵被主的爱充满，我们就重新得力，又健康起来了。所以这个是在主里的歇息，不用自己做工，不用自己努力，就是来到主面前。弟兄姊妹，这是享受神。你们有没有常常这样享受神？有的人不懂，早期我们在西安，我们等候聚会，我们三个月一次的等候聚会，我们下午就这么安静。我们大卫牧师的大姐呢，是一个很能干的人，她也来找她弟弟。她看到，我弟弟是我们家里觉得应该可以很有成就、很杰出的，在这边干什么？一群人在那边睡觉。她不懂，她不懂，在那边睡觉，大白天不好好的去做事，干嘛在那边睡觉？她不高兴，因为她不懂。所以你看神的道路跟神的做法跟人何等的不一样。神是真实存在的，真的，我们被他，你看我这个人是被看为我这个人是比较没有爱的感觉的人，很公义的人，可是当我一次两次三次这样子被神这样弄，我逐渐有爱的感觉。神在改变我们，神在改变我们，神真的会调教我们。那另外一种情况，我们那个时候就是，我刚讲那个时候就是，我们就是放松自己，只是像海绵一样，愿我们柔软，像海绵一样，就一直吸取主自己，一直吸取主自己，那当然就会重新得力。另外一种情况是，我们是要求问主。也是我很早期的时候，我要求问主，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要继续工作，心里很难过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去找荣教师谈完以后，他跟我说，孩子，你今天下午回去，你就安静在主面前。他特别叮咛你，只要安静在神面前，甚至不用去在你的心里想我要怎么祷告，你就安静在神面前，神就会告诉你。我想是不是他在为我祷告。我那一天呢，我那个时候真的不会分辨左右手哦，只是圣灵跟我说，我现在回想是圣灵，去找荣耀士，我就去，他就教我这样子。我真的那天下午我就安静在神面前，我说那个时候我是才刚刚要来学习走天路，立意来走天路，我就安静在那边，真的不晓得两个小时还是一个多小时，我里面很清楚我要做什么决定，一个非常清楚笃定在我里面，而且事后发现神真的在环境上印证。所以 我想那一次可能荣教授他有在为我祷告，神啊，告诉他你的意思，可能是这样子所以荒漠甘泉有一个版本的荒漠甘泉，6月30号宣信博士有一个见证，非常宝贵的见证。我们知道宣信博士他是很有学问，神手中大用的器皿，他是为神真的摆上自己，可是到后来他学这个功课，就是学习安静在神面前。你们回去有荒漠甘泉，你们回去看了6月30号的，他讲到说神真的在他的里面是成为智慧的泉源， 以后他的工作就轻松非常多。以前他需要写奖章，花很多时间写，他现在不用了，他就亲近主，就是亲近主，不是说随便哈，他亲近主，神成为他里边智慧的泉源啊。所以安静，即使求问神，有时候不仅不出声，不仅没有话语，不仅是没有声音的这种安静，甚至是安静我们的心。有时候我们嘴巴不讲话，我们的里面可乱得很，对不对？那这个我们要操练，这个是每个人都会经验的，这一定要操练哈。那当我们操练以后，过了一段时间以后，你就容易。我说弟兄姊妹，这真的是有见证的。我们在台中，那个都是小弟兄小姊妹，不是什么大人物，他们的问题都很大，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怎么办。我讲过有三个，好，那个凡事谢恩的那个不算，有三个，神都大大的建立了他们，他们现在成为别人的祝福。那关于这个亲近神哈，这个就是有人说是等候神，有人就是跟神同在，有人就是亲近神。雅各书第四章第八节说，你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你们，这是圣经的话。我们亲近神，神就必亲近我们，好像是我们先亲近神，神才亲近我们。事实上神是很喜欢亲近我们的，他为我们上十字架，就是要把那个拦阻拿掉，好叫我们可以来到他那里。好，他是以马内利的神，是乐意跟人同在的神哈。那只是呢，我们这个人，我们的天然人常常忙于各种事情。我提醒我自己哈，现在是12:15哈。我们常常呢忙于各种活动，好像没有那个闲暇的来体会神那么渴望亲近我们。那73:28，我们来看一下73:28。73是讲到神的百姓被惩治，他很不容易，他到神的圣所里边来亲近神，神就使他的心醒悟过来，明白过来。那最后他讲一句话，我们一起读。但我亲近神是与我有益，我以主耶和华为我的避难所，好叫我述说你一切的作为。我们亲近神实在与我们有益。盖恩夫人是一个很亲近神的一个使女，她充满了神的爱，因为她常常亲近神，他常常跟神相交，以至于呢，他就见证出荣耀、自由、得胜一切环境的生命。主的生命是这样的生命，从他里边这样活出来。那他的见证就说明了，亲近神实在是与人有益处的。那他呢，就是关于这个用心灵跟神相交这种亲近神的这个祷告方式，有很多人说不容易，因为思想都会跑来跑去哈。就像宣信博士讲说，我想啊，这个很简单，安静下来很简单，这个一安静下来，哇，好不简单，各种声音都来了哈。他就要去跟这个东西好像在打仗一样哈。那后来他调试过来了。那甘夫人呢？甘夫人就这样建议。啊，这是他的建议哈，我就说给大家听哈，我们可以去参考哈。他说，神既然是真实存在的，虽然我们的肉眼看不见他，我们可以借着信心来转向他。神是无所不在的，我们可以借着信心来转向他，相信你已经来到他面前。我们想要来亲近神的心，神知不知道？知道，对不对？ 所以我们就相信，我们既然要亲近神，神要来亲近我们，所以我们就要相信我们已经来到他的面前。然后呢，他说你可以借着一段你选取的经文，可能适合你的选取的经文哈，那你就去读这个经文，让轻轻的去读它，啊，不是用你的心思忙于要去在这个经文里边打转。你读这个经文，就是借着这个经文，然后目的就是要帮助你不要东想西想，把你的心思呢，要把它收回来，收回来到神面前。然后呢，你有时候你读这个经文，就轻轻的稍微把它放下来，因为你目的不是要用心思去了解这个经文，是要借着这个神的话来约束你的心，来回到神面前。所以呢，你要让你的心思回到神的，回到灵里，来到神面前，然后就全神贯注定睛于内住的基督。他说这个是这样子的做法，就是有时候是借着诗歌，有时候借着圣经，有时候借着诗歌。我有一两次是神借着诗歌啊，在聚会中，人家在亲近主，我的心飞到哪里去了，人家唱一个短歌就把我的心整个抓回来了，又来亲近他。有时候借着诗歌，因为诗歌里面常常有很多神的话，就是借着神的话来引导我们的心，从外面的事物回到我们的灵里的深处，在那里经历神的同在。我们去操练，可以去操练，弟兄姊妹，去操练这个是有莫大的益处的。我听到很多见证，真的是有莫大的益处的。好，好，我需要结束了哈。甘夫人说，这是她讲的话，她说，人如果知道祷告的价值，还有同神说话的益处，谁都要尽力去做了，那是很有价值的，因为他是经常在精炼这个益处的。他说，请你来祷告，他邀请大家来祷告，请你来将你的难处告诉神，来求他的恩典，来爱他。好，他说，让那些贫苦的人来，让那些愚笨的人来，没有知识的也来，不知道理性的小孩子也来，又蠢又笨又笨又硬心的人都来，都来学习祷告吧。他说，这样你们必定得智慧，因为这是众善的泉源。他说，我如果离开祷告，我就是在弃绝那活水的泉源。好，那你说，我就是不会祷告，所以我才不祷告啊。弟兄姊妹，我请问你，生下来就很会讲话吗？我们是不是生下来就很会讲话？不会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借着说话来学习说话，对不对？你说那些运动员，他们生下来就很会赛跑吗？不是，他们是借着跑步来学习赛跑。啊，你说那些学琴的人，他们一开始就很会弹的一手好琴吗？不是，就借着练习弹琴来学会弹琴。就是我不会祷告，我就来借着祷告来学习祷告。所以没有任何的理由叫我们不来祷告，这是神给我们预备这么好的得益处的妙方。我记得以前我教主日学的时候，有一次我跟一个小朋友说，你祷告得很好，带领我们的宣教士居然会就把我叫到旁边，春佳，你说错话了，你跟那个孩子说你祷告得很好，这样子你会让他以后好像都是祷告在人面前的，祷告无所谓好或不好。 祷告就是来跟神讲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祷告不是人来打分数你祷告的好不好的，祷告是你有没有用心灵诚实来跟心灵相交，来把你的难处告诉神，无所谓好或不好。所以我们要摆脱这种，摆脱这种，我当时被那个宣教师提醒了，以后我再不敢说哦你祷告得很好，我不敢，我只能说哦我跟你一起祷告，我自己很得造就，很得滋润。当我们真的，我好多次礼拜四的祷告我真的很被提醒，当我们在神面前用心灵祷告，真的神就要来跟我们同在。好，所以好不好，我们彼此来勉励，已经祷告的要更加祷告。感谢主，我今天就交通到这里。不晓得聚会有没有一首诗歌，学长有没有一首诗歌？好，计划一下。